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以理书第九章十四节开始，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这句话很难听哈、耶和华留意，很小心，很仔细，务必要做到的事，就是要让灾临到我们身上。当然，耶和华这样做是因为他公义，也因为他有这个能力降灾，包括他有能力降福哈。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这是一个对比哈，就我们昨天有讲的，当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典中的时候，神用大能，用公义，用慈爱拯救他们出埃及，让他的名被高举起来。但是当他的百姓不听他话的时候，神也用公义，用大能刑罚他们，让灾难临到。不管是灾临到我们，或者福临到我们，都是上帝的公义，都是上帝的能力。那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反省悔改，或者我们需要认罪。好，现在以色列人是这个状况，亡国了。亡国以后，在照第九章一开始讲的啊，耶利米论到七十年的事年已经快到了，结果怎么还没有要回去的现象呢？所以整个的祷告先认罪，承认上帝是对的，我们是错的，然后就这，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知道神的大能的时候，并不就是听天由命，并不就是守株待兔，并不就是一无所作，我们就有很积极的作为，包括我们很积极的祷告。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这个是我们今天仍然常常需要做的祷告哈。摩西的祷告跟着很像，上帝的怒气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上帝的愤怒，烈火或地开，或者是瘟疫，或者是其他方式，铜蛇临到以色列人，这是上帝的愤怒，短暂的、长期的，几年的、几十年的，或者是刹那之间的，神的愤怒临到。那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的城的时候，或者好像神的愤怒临到索多玛、俄摩拉，临到挪亚那个世代，或者是好像要临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啊，神都让我们在圣经新约旧约都看到一个，就这个愤怒呢，还没来的时候，可以因为人的祷告或者人的悔改而转掉。有点像我听说了，我们小时候有一次有个叫做南狮台风，大的无比，听说是非来不可哈。那后来又转向了，后来有传出来说是老总统和总统夫人跪在那祷告，台风就转向，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传说。你也可以看到摩西有多次当耶和华愤怒的时候，摩西就祷告，那个台风就转向了，神的愤怒就转离了。这很生动啊，这真的好像一个台风或者一个地震或一个瘟疫或者军队来了然后又走掉了。那是因为祷告，亚伯拉罕祷告没有叫神的愤怒不降在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可能跟神就是很执意的把罗德带出来有关。就我们祷告是有果效的，我们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神是会成全的啊。 我有的时候不是祷告，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神的怒气就转向了，不是因为约拿祷告，刚好相反，约拿根本没为这个祷告，约拿还因为转向很生气，是因为他们悔改。所以当事人灾要临到，当事人可以因为悔改而免灾，也可以因为有人带祷而就解决问题了。不过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就时局的发展，像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就算是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祷告，我也不会听了，灾不会转了。不过我们也说，我们不会灰心，即使是不能转的灾，你愿意在灾里顺服上帝，上帝的恩典还是临到你的。那在这里是我的祷告，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讲了，不是我们祷告，是你的大仁大义，你的仁义使你的怒气转开。其实这都是上帝了，上帝的作为，就是这很生动，好像一个我在说一个台风，然后中间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让那个仁义，就让那个愤怒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山，离开了你的子民。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好多个那个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情形，我们刚刚说了几个还有一些就是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也造成上帝的愤怒，然后就有瘟疫，然后耶路撒冷就死人了，那个灾已经来到了。但是灾来到了以后，那么仍然因为就是你不管说是大卫献祭或者大卫祷告，那个灾又停止了。那我们总的来讲说，你要让上帝的愤怒要止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赎罪的祭物。那个赎罪祭物不管是旧约新约指的都是耶稣虽然这里完全没有讲到基督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好，第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弥赛亚，但是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上帝也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他怒气转开各位，我们要想到这里不是在讲怒气转开，耶路撒冷已经亡了，这已经亡了七十年了，或者被掳了差不多七十年了，他要求的倒不是那怒气的转开，他要求的是神的恩典再度临到，而神的恩典再度的临到他为这个城在祷告。不过神让这个恩典临到但以理，却没有深受其惠，因为但以理没有回去。但是下面就是神让但以理经历了一个异象，就解释那个七十年的事情为什么还没临到，而他解释的方式是我们很困惑的，用七十个七的异象来说明。就是各位要把那个大方向搞清楚就是但以理是因为看了耶利米书说七十年就可以回复，结果没有回去的征兆，他就很难过的祷告，神就回答，结果不是就让他们马上回去了，起码不是让但以理回去了，而是让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那解释就很多了，不过基本上我们都把它解释成耶路撒冷的那个上帝的愤怒不临到耶路撒冷，是有一个受膏者好，他在这里就求神光照了求你侧耳听睁眼看。神不需要什么侧耳，神不需要睁眼，这是一个很生动的讲法就上帝拜托你把你的耳朵拿到我的嘴旁边，你听我的祷告，就是很生动的。神没有耳朵，神也不需要侧耳，神也没有背听需要好像这样转一下头才听得到，但是这是一个很迫切的爱同胞的对上帝有信心的人，那个迫切侧耳听睁眼看，你打开眼睛看看我们，看看这个地，看看这个城，看看这个民然后十八节下半句是很好的一句话，我们恳求不是自己的义，是因为你的怜悯，我们不配的吧，甚至不是我自己的义。当然我们又说到了但以理是个义人这 这个圣经里有讲啊、哦，只有三个人能因义得救，有一个是但以理，虽然有些解经家说不是但以理哈、哦，不管是不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承认我们的义是不够的，是因为你的怜悯。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这都很迫切啊、哦，一再重复这话，听啊，赦免啊，应允我的祷告。为你自己不要迟延，这也跟摩西一样，我们是不配了，你要把我们灭掉也是该当的，但是你的名不要受羞辱，所以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名不要迟延。我的臣啊，因这臣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好，这里我们又把神学灵修和伦理又连在一起了。这个迫切祷告有神学，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照预言70年就会应验，神的旨意怎么会改不改变？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没有什么应验。等到我们等到通通应验了以后，我们又发现，当以色列回归的那个伟大，特别是以赛亚书讲的那个伟大，你在以斯拉和尼西米里面根本没看到，以色列人回去是很灰头土脸的。那个弥赛亚临到的那伟大，在耶稣临到的时候，没有信心的人也没看到。因为耶稣的降临，耶稣第一次来到，根本没有那些伟大的事情，以至于门徒也很灰心失望。就是在耶稣死的时候，就是我们讲过预言，包括但以理书，我们看不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个成见，就算实现了我们还是不懂。哦，这怎么就叫应验呢？因为我们想到应验跟圣经的应验，圣经应验当然是对的，更丰富。我们想到应验常常会想得不聪明不正确，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充分地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那就是应验。所以以后在使徒行传，当耶稣来了死了，那么这些事情的时候，使徒一直在强调这是应验了经上的话哦。可是不信的人还照样不信。那我就在想，我们今天一天到晚想到主的再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也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想这些经文，以至于应验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措手不及，很莫名其妙。我这个是话是有一点在可以说责备那些解主再来预言的，那总是危言耸听的，让人家怕得不得了的，而不是让我们生活积极的。这个这样不对，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各位，我们在从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从中国人来讲，但以理是汉奸；从中国人来讲，但以理是完全违反了苏武的，违反了我们中国的忠孝节义。从但以理的来讲，他一个朝代一个新的朝代，外族异族，而且是毁灭他国家的，他一个个在侍奉。我们说哦，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确是没有那种绝对对世界的忠贞，而是对神绝对的忠贞。但是这样的忠贞根本不会说以为你想到那种势利鬼。你看但以理其实一心都在他的城、他的名、他的国上，就这两种忠诚并不冲突的。我们今天在世上效忠中华民国，跟我们绝对的效忠上帝不但不冲突，如果我们绝对的效忠上帝，我们是一个好国民，相对是一个好国民。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可能一直都在看但以理，一看到异象里面跟圣民受羞辱、受痛苦、被折磨有关，他就很难过。所以他对他的国家是有感情的，民族是有感情的。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们到主这里来，如果不爱主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主门徒，都是真的。可是当我们绝对的爱主，全然爱主，全然摆上其他的粪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国民、更好的儿女。包括我们服侍的对象，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就这里但以理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很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我们这样真是有一个因为舍己而有的兼得。对波斯、对巴比伦的 我们的同事我们也是友善，包括我们讲过的那些术士，对我们自己的国民也是友善，这一切建立在我们对主的信靠。好，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这我们真是很感谢主。你从前面看但以理有哪些罪，你看，你从前面看他都好得不得了，是我们在人面前在国面前有相对的善良和义，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破碎的衣服，破旧的衣服，我们所有的义都不能在神面前，我们只有因为耶稣的义。有这样的态度，即使在旧约上帝也是祝福的，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其实我们也再想想看哈，就是真是我们说他像汉奸，其实真的不是汉奸，他忠心的替尼布甲尼撒办事，替大力乌王办事，替马代波斯，替巴比伦办事，那么可是他的心一直都在神这里。我神的圣山耶路撒冷，在我神面前恳求，他的求也真是是求上帝，这跟求尼布甲尼撒又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尼布甲尼撒也在上帝的手里。好，他的祷告，各位我们在想，他的祷告是因为耶利米的预言好像没有实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能够复兴被重建，哎，他祷告的时候就有人来应允了。而这个应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跟耶路撒冷好像没有直接关系，而跟末世有关系。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丹以利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底下就是，哎呦，这不知道有多少的解经书都在谈这七十个七哈，我们今天不去看它了。其实我们下个礼拜也不会多看，因为那个解得很复杂，我不觉得我们要花那么多力气。不过你就看到，这很生动哎，他真的是这样写，那个加百列是迅速飞来，就飞过来。他大概好像真的好像看到一辆直升机或者是超人一样飞过来，然后是在献晚祭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各位，这时候已经几十年没有献祭了，起码但以理被掳来早就没有献祭。各位你能想一下吗？这差不多但以理就已经经过在异地已经几十年的事，这八十岁了，他在十几岁被掳了，已经六十多年了。就是我是看过这样的记载，就是中国大陆1949年、1950年封或五几年封闭的教会，到1980几年30年以后才再又开了教堂，能够去的人都哭得死去活来。30年，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教堂。你想到60年没有献祭，这对以色列是最重要的事。哎，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献祭哦。那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献祭只能在圣殿，连会堂都不行。可是他记得那个时间，他不用别的，他不用时辰，不用几点，献晚祭的时候，已经几十年没有了。就好像你如果说十几岁在信友堂，然后到80几岁，中间有60年都没有到信友堂，然后到80几岁，你在祭日节还说哦。今天约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什么人来按理，那很动人的，就是很有感情的。好，他有聪明智慧，但是明白上帝的事，总继续需要有上帝的恩典。按手传递上帝的恩典，这个不管是摩西或者长老或者保罗按提摩太， 多少都有。我们今天按手常常是就是象征性的赋予权柄，赋予一个身份地位。不过按手圣经新约旧约也有那种传递恩赐。那么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你恳求，我们不知道从进食祷告披麻蒙灰到现在时间多久，但是也有一段时间上帝叫他来，上帝喜悦他，你大蒙就来。所以给你智慧，给你智慧，不要懒惰，你还是要明白，要思想这一项的事。我们从来不要把上帝的恩典想成是我们什么都不动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求主让我们爱你，求主让我们爱你的百姓，求主让我们爱你的教会，求主让我们爱你的小组，你的团契，求主让我们爱关心他们，关心我们，求主让我们大蒙眷爱，知道怎么安慰和被安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